活水福音教会弟兄姐妹，活水福音教会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谢谢诗班的献诗，也谢谢振华牧师的介绍，还有教会的邀请，感谢主可以让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我知道我们今天除了有活水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在 YouTube 上。来参加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也看到在这里有一些透过 Zoom in 进来的朋友，我们在疫情中的这个网络聚会都是天涯海角。如果您是从国内、从亚洲来参加这个敬拜的朋友，谢谢你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愿神赐福您。那么这一次我们布道的信息的题目是因为你。所以我是借用台湾摇滚乐团五月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团体，他们在2021年所推出的一首单曲的歌名《因为你，所以我》。那挺有意思的是，当我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台湾教会团契里的一个孩子立马 text 我，原来他不久前呢才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听到这首歌，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五月天一些作品的歌词，很有时代感，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一些当代人所面对的困境。我们稍微看一下我的 PowerPoint 我揭露的这一首《因为你，所以我》的这个歌词，歌词说。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派对逃走。我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我不知道五月天的成员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呢，这一首《因为你，所以我》的歌词。反映出一种现代人对救赎的强烈的渴求。那这首歌说要从派对，派对就是 party 从 party 中逃走，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在热闹的派对里，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却填不满我们里面那个深深的空虚，那个深深的空洞和虚无。那有的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我们盼望有谁能带我们从人群中的空洞和虚无中逃走？这一年疫情慢慢缓和下来，你可能说不会啊，这2年的疫情里面，我好想念 party，好想念人群的日子啊。所以呢，疫情开始比较趋缓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了所谓的报复性的旅游、报复性的吃喝、报复性的 parties。就是想念聚在一起，大家吃吃喝喝的日子。尤其中国新年刚过，人就是这样，人真的就是这样。常常在人群中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找个地方独处、深呼吸。可是独处久了，我们又想念人群，挺矛盾的。我们不断在这两条的旋律线里面摆荡。我到底是要融入人群中，做一个？合群的人还是应该保留我自己独立自主，所谓做自己的权利。我是应该去取悦别人，满足别人的期待，还是完全为自己而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做自己的哲学总是显得很先进，又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和脉动。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发现了，为了做自己。我们可能不断的在跟这个社会发生碰撞，发生拉扯。我到底是谁？我们与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又是什么？因为活在当代，我们不断的听到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说：“Be yourself, embrace yourself，拥抱自我，要守住本心，要忠于自我，对不对？”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在寻找自我，发掘自己的价值定位。所以我跟很多年轻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做自己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 hot、最热门的议题之一。所以我今天想带大家从这个角度切入，一同来思考耶稣基督的福音。下面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我想请何辉姐妹来帮我们读这一段在约翰福音10章1到10节的这段经文。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好，谢谢何辉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此时此刻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使我们能识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真实面目。求你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就像你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主，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主，当你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哦，主啊，我们都要起来跟随你。所以，唯愿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大大做工，来得着你自己的儿女。主，孩子拙口笨舌，愿你使你自己的道不受拦阻。因为我们相信你的道不能被捆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 slide。Charles Taylor，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位哲学家的名字，他是当代一位非常有分量的哲学家，在他的一本书叫做《Source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自我的来源。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如何定位自我价值？他在这本书里面对做自己这件事情有很深入、很细致的一个观察。如果你不知道 Charles Taylor 是谁的话，他是一位基督徒，当代的哲学泰斗。他1931年生，所以今年已经高龄92岁了。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呢，给自我价值、给这个 identity 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自我价值定位是什么呢？这个 identity 就是一套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框架，一个 framework。它帮助我们站在这个 framework 里面，站在这个立足点上来决定是非对错，来判断什么是好的，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来决定我该赞同什么，我该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个 identity 就是我生而为人的立足根基，我的价值参照点，它决定了我如何看待自己。举个例子刚才这个郑华牧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喜欢看小说。我们当中很多人看过金庸的《天龙八部》吧？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 identity 是用父母家族的期望来要求自己的。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慕容复，慕容复呢，他一生的志向就是建构在姑苏慕容家族的荣耀上，因为他这一生他人生的目标、意义、价值跟努力，就是期盼有一天他可以光复大燕国。如果达不到这个光复大燕国的目的，他就不想活了。我们看到在这部小说里面，他后来就去自杀。当然，我们看到他自杀未遂，没有成功最后他发疯了。在《天龙八部》里面，我们看到有的人用爱情来定位自己。那个天山童姥，对不对？他一辈子就是想要得到师兄无崖子的真爱，所以他到都已经70老80了，他还在跟同门师妹李秋水在那里争风吃醋，然后两个人斗得你死我活的。因为无崖子就是他这一生、他这一辈子的 identity，他活着的价值跟意义。如果他得不到师兄的这个真爱，他活的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其实你从这些小说里面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这些的 identity，都有他不同的这些的人，他自己的人生价值、意义跟盼望。因为生而为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除非你整天浑浑噩噩，要不然你一定会问自己说：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我在这个社会，我所处的社群里面，我的价值是什么？我的 value 是什么？而这个价值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然后 Charles Taylor 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分析我们活着的这个时代是 the age of authenticity，the age of authenticity，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做真我年代啊，或者是更白话一点的，就是这是一个做自己的年代，这是一个强调做自己的年代，因为活在现代。我们都不想要家庭、社会、国家来告诉我们自己是谁，不想要他们来帮我们定位自己的价值。我们想要靠自己，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 identity。我们每个人都被鼓励、被 encourage 来活出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正的自我。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长大。The age of authenticity，真我年代。下一张 slide。我今天的信息大纲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先来看传统的自我价值定位，然后我们会来看现代人的自我价值定位。我们来研究传统跟现代这两个自我价值定位观点之间的特色，还有他们彼此的盲点在哪里？为什么在现代跟传统之间我们那么容易失落？然后我们要来看。圣经里给我们的生命价值定位是什么？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相信基督信仰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境，解决我们的问题，带给我们喜乐、平安和丰盛的生命。那这虽然是一篇福音布道的信息，是为还没有信耶稣的慕道朋友所预备的，但是我相信它同样的可以帮助已经是基督徒的朋友，因为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天天。对自己传福音，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多么有可能会远离神，会被吸引去偏离主的道。所以我期待这篇信息是可以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与我们很遥远的，是 relevant 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体验。所以下面我要用一部电影来分析传统和现代的价值定位。下一张 slide，我不知道多少人。看了《玩具总动员4》，这是最新的一集的这个Toy Story，那2020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把他的最佳动画片就颁给了这一部《玩具总动员4》，他拍得非常好看，也很值得看。我在 OC 海外校园杂志上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部电影，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太有意思了，它对当代这个价值的这个定位呢，有非常深刻的一个琢磨。那这篇文章你可以在 OC 海外校园杂志上找来读。在《玩具总动员4》里面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这句话其实很有哲学的况味在里面。它是牛仔乌迪的一句台词，他说："因为呢是唯一可以证明我存在意义的事，不然我还剩下什么？"我再说一次，他这句台词是："因为那是唯一可以。"证明我存在意义的事，不然我还剩下什么？这是一句非常痛苦的台词，对不对？虽然你没有，也许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看到这句台词，你会怦然心动，因为这是作为人，你和我生命里面最尖锐的一道哲学问题。朋友们，思想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真的可以证明你自己存在价值意义的一件事？如果没有了它，你就什么都没了。那么，在这一部电影，在《Toy Story》的玩具世界里面，大家想想看，玩具存在的普世价值和意义，玩具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玩具也有他们的人生价值定位，那会是什么？想想看，我想你可能会说，就是陪伴孩子，陪伴小主人，然后忠诚的带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对不对？这个就是。玩具牛仔 Woody，他所坚信不疑的 人生价值，这也是 Pixar 为玩具所设定的社会伦理，而跟这个社会，跟这个社会伦理相悖的就是不道德。可是你知道，坚持这个道德底线最大的一个悲哀就是，有一天当玩具过气了，它再也没有办法取悦主人了。你知道，小孩子都是喜新厌旧，上个月还喜欢那个玩具，那这个月呢就丢一边了，弃之如敝屣，有了新欢啊，那。如果玩具过气了，他就失去了做玩具的价值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取悦这个孩子了。这就是乌迪啊，他所面对的困境。他必须要重新去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那我们看到这部电影讲到说，乌迪他虽然已经不再被喜爱，心里面很受伤，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坚持。非常的忠心，他想方设法要带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为什么？因为就是他赖以生存的人生价值定位。如果没有这个，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盼望，所以他痛苦，他难过。结果呢，下一张 slide 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让乌迪重新燃起了做玩具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培训新人，其实就是培训新玩具啊，因为总是会有新的玩具加入这个玩具社会。既然小主人喜新厌旧，所以乌迪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使命。哎呀，虽然我现在不再被喜爱了，但是我可以做玩具 coach，我可以做玩具教练，我可以来教导帮助这些新玩具如何取悦小主人。啊，这就是这部电影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主旋律。于是我们看到这张图片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玩具，它的名字叫做 Forky。那你可以想象到，Forky 就是 fork，就是这个小主人 Bonnie 他在学校的劳作课上，他用一个废弃的塑料叉子自己做了一个新玩具，还给他取名叫做 Forky。那这是图里的这一只啊，这个 Bonnie 呢非常非常的宠爱他，喜欢的不得了，每天晚上睡觉要抱着裹着在棉被里面一起睡啊。可是你知道这个 Forky 他的人生价值定位，他本来就是一个垃圾，他是一个被丢掉的一个叉子，从垃圾桶里面被捡回来，然后呢制作之后，变成一个小玩具。所以 Forky 他有很严重的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障碍，他认为我不是玩具，我是垃圾。所以你在这电影里面看到他一天到晚想要往垃圾桶里面逃，一直想要跳到垃圾桶里面去自杀啊。那这个 Woody 呢，就想要想方设法把他从垃圾桶里面捡起来，告诉他说：“你不是垃圾，你现在是玩具，你有了一份新的这个生命的价值跟定位啊。”乌迪想方设法帮助 Forky 可以融入这个主流社会的价值定位，也就是他深信不疑的做玩具就是要带给小主人一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 Forky 他的新身份呢，是透过乌迪的这个新生训练。强加在他的身上，你要取悦这个小主人，你要活出我们玩具的价值啊！这是一种用外在的传统来压缩、来形塑内在的一种价值定位。后来在电影里，下一张 slide 我们看到乌迪呢，他遇见了另外一个玩具，这个玩具呢，其实是他的旧识啊，我们叫他牧羊女。因为他有一根拐杖啊，就是在屋顶旁边的这个牧羊女。那牧羊女的人生价值定位和屋顶是完全的不同。牧羊女是所谓的没有主人的 lost toy，听起来很像什么失丧的灵魂，对不对？她是失丧的玩具。那她的人生价值就是做自己，自己开心就好。她才不想管这个玩具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社会必须要让个位置给他，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价值观。那我觉得迪士尼的这个编剧真的很聪明，因为乌迪跟牧羊女他们在自我价值定位之间的不同，彼此之间呢就有了非常精彩对戏的张力和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在复习一下啊，这个 Woody 呢，它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自我价值定位，而牧羊女它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的自我价值定位。那下面我们要来深度挖掘一下传统自我价值定位是什么。下一张 slide，这个传统呢，是由所属的家庭 社会、道德、文化会由国家来决定我是谁啊。人们调整自我，牺牲小我来符合主流社会文化的期待。可以回到上一张 slide 吗？谢谢。当然，我们看到这种由外而内的这种传统自我价值定位对不起，是上一张，不是下一张。再上一张，谢谢。对，谢谢。好，我们要来深度挖掘一下这个传统的自我价值定位。传统就是有所谓的，刚才我们说了，有家庭、有社会、有道德、文化、由国家来决定我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们会调整自己，牺牲小我来符合这个主流社会文化的期待。当然，我们看到这种由外而内的传统自我价值定位，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国家社会的稳定、繁荣和昌盛。在这个大旗之下，我们个人的利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就是社会里面的小小螺丝钉。我们存在的价值跟目的就是要维系和平，维系社会的稳定。还记得那个《铁达尼号》吗？这部电影在沉船之前，英国的绅士们非常优雅地把这个船呢礼让给妇女跟儿童，然后他们自己光荣赴难。所以你看到电影里面那个 Jack 最后死了，然后 Rose 活了，这是一种绅士文化，对英国男人影响很大。那当时的男人被要求要符合这种期待，不然他会被整个社会排挤，会被看不起，会被边缘化，他们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那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人，他们的自我价值定位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战败了，失去了荣誉，就是要切腹啊，与国家共存亡。这种荣誉精神呢，是他们的自我价值定位。前年我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在花莲参观了当年这个日军指挥所啊，有一座木头地板的大厅。啊，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大厅呢，就是当时日本将领在那里集体切腹自杀的地方。我一听到这个介绍，不寒而栗啊！那个光亮亮的那个榉木的木头地板，既然就是当年这些日本军人集体切腹自杀的所在。那我想问大家，是不是这些日本人他们生下来自然而然喜欢切腹呢？是不是因为他想做自己，所以喜欢切腹呢？当然不是啊，没有人喜欢切腹，那是日本社会军国主义由外而内对军人所形成的一种自我价值定位。这种由外而内的自我价值定位，你可以想象得到，人们被要求要压抑自己的情感，压抑自己的喜好来成就群体，要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有没有听过我们被要求要合群，要融入，要无条件的效忠某一个主义或是某一个政治领袖。那么，这种由传统而来的自我价值定位，就无可避免地造成许多的苦读、伤害，还有个人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 LGBTQ 的族群，他们非常激烈的反抗，他们想要斗争，想要想方设法对抗长久以来传统文化社会加诸在他们身上的迫害，社会好像在强迫他们改变来符合主流的期待，所以他们发出他们血泪斑斑的控诉。那因为我长期服侍国内来的学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一边踩跑步机，然后一边追剧，一边看一些节目来了解时下年轻人的文化。几年前呢，有一档很火的节目叫做《奇葩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因为我自己是学传播的，那因为要了解当代文化，所以常常注意什么节目火。《奇葩说》的第五季的总决赛有一场很精彩的辩论，那一次的总决赛的辩论题目是：“我不合群，我有错吗？”这题目很有意思啊！我不合群，我有错吗？他就在讨论我们该不该放下自我来成就大我。那正方两方的这个论述都非常的有说服力，大家可以猜猜看，支持合群的占上风，还是支持不合群的占上风？猜猜看。我可以告诉大家，支持不合群的最后占了上风，没有办法，因为所有的裁判，包括这个高晓松，包括蔡康永，包括李诞，这些文化界的所谓的这个领头羊，他们都是一面的 一面倒的支持不合群，要做自己，因为这就是现在的主流文化。基本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没有市场。所以，大家来到美国，在西方世界，这种传统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自我价值，早就已经被打入冷宫了。甚至传统价值被极端的妖魔化。你知道，在美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崇尚自由。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学校里面随便画一幅很难画的图的这个图画啊，老师就 "That's awesome, you are great, you're so gifted, wonderful."每次我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老师都会说，"You know, I have 30 kids in my class. If all of them are like Matthew，我的儿子叫 Matthew 啊，I'll be so happy." 就是我有30个孩子在我班上，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家 Matthew 一样的话，我就太开心了。当然，你知道美国就是在 encourage，从小就是在 boost up 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自信心啊，还要他们做自己。美国的教育系统从小就非常的鼓励孩子做自己，就是现代我们的社会显学。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的心离开传统，摆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内心寻求自己的价值定位，都想要做自己。下一张 slide，上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看到台湾的这个畅销书排行榜，非文学类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名《为你自己活一次》，蔡康永的情商课；第二名他是一个网红钟明轩，我来决定我是谁；第三名，被讨厌的勇气。第四名，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你看这些书，你大概可以 sense 到现在的这个主流文化是什么啊？那现在的自我价值定位是由内而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里面挖掘，都在审视自我的内心，来决定自己是谁，决定自我的价值。然后我们向社会、家庭发出挑战，要他们来接受。如果你看过《Frozen》这个迪士尼的《冰雪奇缘》里面的这个 Elsa，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大家都听过你的孩子在家唱《Let It Go》，对不对？Let It Go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样写，他说：“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他唱出了他的自由。此刻是他放下一切的传统束缚、社会规范，尽情做自己的时候。所以他说：“Let It Go，我已经不能够再 Hold Back。”他说：“我才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呢，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总而言之，你们就是要来适应我。所以以前呢，在传统社会里面，我们说只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就是美善的，就是好的。但是在现代的自我价值定位里面呢，我们说只要忠于真我，就是道德的，就是美善的，就是好的。”所以在这一面做自己的大旗的呼召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好努力的往里面去寻找真实的自我，我们努力发掘我们的性向，对不对？现在小朋友都要问自己，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疯狂追寻自己的真爱，我们变成工作狂，我们用成功的事业来定位自己的价值，然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找到了，这就是我，我不需要改变，我也不可能改变，应该改变的是别人，是制度，是环境，是家庭，是文化。是国家，是社会，我不需要改变。可是这一套的这个做自己的哲学有没有盲点呢？当然有，我想提出下面几点和大家一块思考啊。第一点是错误的假设，我不知道你多少次在现代的电影、小说或连续剧里面听到，哎呀，只要是从本心出发的，就是好的，就是对的。有没有听过从本心出发啊？你要听从你的本心，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 Charles Taylor 呢？他说现代自我价值定位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定人心本善，只要从本心出发就一定是好的，这件事情无法验证。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家、哲学家，没有任何人可以验证这一件事情的真伪。谁告诉你人性本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What if 人心本恶？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在罗马书3章23节里面。如果人心并非绝对的善，那么这一套现代的做自己的自我价值定位的哲学，它从根基开始就是错误的。 叠床架屋，即使它上面的建筑多么的高大，看起来多么的富丽堂皇，终究是不靠谱的，终究有一天是要倒塌的。如果你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定位建立在其上，那么这就是沙土，有一天会倒塌。第二点，即使做自己是当代的社会主流，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条件包容我们、接纳我们的。我们想要做的自己，仍然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我举个例子，以前西部牛仔想要做自己，看你不顺眼，可以掏出枪来把你干掉。在当时的社会里，公平决斗是被那个时候的文化所接纳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西部牛仔想要做同志，他的下场会很惨的，他会遭到当时社会的唾弃，他可能会被吊死。但现代社会不同了。如果今天我想要在现代社会做一个同性恋者，做同事，社会普遍会认为我勇气可嘉、诚实可贵、忠于自我，是美善的，是被大家认可支持的。你看，政府、法律、媒体、年轻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想要做西部牛仔，跟人去决斗，你说我想杀掉我看不顺眼的那个人，然后你说这是我在做自己。你还没杀人，你只是在社群媒体发了条 post，你可能就会被抓去关，社会认为你精神异常，是恐怖分子，你会被抓去做 anger management therapy，对不对？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现代社会只能让某一些人做自己，而另外一群人是不能的。你必须要符合社会的政治正确，他才让你做自己。社会不是无条件的包容你的做自己。第三，人是会改变的。我里面的那个我，其实常常在改变，常常彼此在交战。你知道，20岁的我想要做的自己，可能30岁回过头来看，哎呀，愚不可及啊，许多的感叹啊。40岁回头来看30岁，当初我怎么会走那条路呢？当初我怎么会嫁给他呢？我们处处受限于我们的见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背景。人是善变的。多年前，我的小组里有一个姐妹，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做学生。有一次我们在小组里分享，她说她的人生志向，她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可以生5个孩子，然后做一个时尚辣妈。我想做过妈妈的都知道。生5个孩子跟做时尚辣妈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容的。5年后呢，这个姐妹她后来结婚生子，她搬到别的州去做做 postdoc 啊。那我们在电话里跟她联络的时候就说：“哎，怎么样啊？你现在有一个孩子啦，还喜欢吗？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要生5个孩子。”她说：“原来那无非就是一个无知的人做的可笑的梦啊，所以人是会改变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支持赞助这个 LGBTQ 的活动，支持 teenagers 尽情做自己，因为他们要做 PR，他们要做形象公关，对不对？可是当他要跟你收费的时候，他知道 teenagers 容易冲动，前额还没有长好，血气方刚，判断力、意志力薄弱，开车不靠谱，所以保险费呢要收得更高一些，因为他很清楚。这个 teenager 冲动不靠谱，所以保险公司你看很科学的，他不会跟钱过不去的。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把自己当成是不会改变的终极参照点，那个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人是善变的，你要做的自己是哪一个自己？第四，其实你和我都不可能脱离社群的肯定。尽情做自己，虽然我们表面上说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但其实我们骨子里 deep down in our heart，我们仍然想要被社群肯定，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躲在同温层里面彼此取暖。没办法，上帝造人不可能离群所居，也就是为什么同性上街游行的时候都要说 pride 骄傲游行。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能够得到普世的认同和接纳。你不会看到异性恋上台去举牌子骄傲游行，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被接纳了。所以只要是人，你和我都需要爱与接纳，没有办法，因为上帝造人不能离群所居。如果得不到爱跟接纳跟认同，我们就会想要自杀。 所以大家想想看，为什么现代人做了自己，理论上好像我们应该要更快乐、更满足、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可是现代人的自杀率和忧郁症的比率却比传统社会高得更多。这几年美国枪杀案越来越多，我们Michigan State 上礼拜才发生非常令人震惊。那这个枪手他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不满社会，反社会。你看到现在这种 case 越来越多，去超市、去戏院、去学校、去舞厅，哪里都有可能，然后随机杀人。你们想过，既然现代社会这么鼓励大家做自己，我们应该更快乐，我们心理疾病应该更少，枪案应该更少才对。可是事实却是相反，原来做自己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所以现在在文化界呢，也有一股逆袭啊。我们看下一张 slide。我太太跟孩子呢，这个暑假回了一趟台湾，返美的时候呢，她带了网红这个德州妈妈没有崩溃刚出炉的新书啊。这个书名呢非常吸睛啊，叫做《不要做自己了，你做个人吧》。那书名很快的吸引我的眼球，我想说不会吧，这是一个呼天唤地要我们做自己的时代，怎么会有作家逆向操作呼喊不要做自己呢？如此的刺耳，而且是在出版业界一片萧条的时候，这太不政治正确了啊！德州妈妈在这本书里面说，她说有一碗著名的废话鸡汤叫做"做自己"。我们活在群体社会里面，改变本来就是适应和生存的一部分。我可以保持初心，我也可以改变初心。可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保持初心呢？初心就是好的吗？如果把做自己当成不改变的理由，或是伤害别人的免死金牌，那么就真的不要做自己了。我们还是做个人吧。那德州妈妈的这一段论述挺有意思的，她认为这个时代喂食我们太多的废话鸡汤了，我们要多喝几杯痛快却实在的心灵烈酒。现在这一杯酒还登上了这个热门畅销书的排行榜。当然，这不是什么多么了不起的大道理。下一张 slide，可是你看看，现在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很有底气的直白脱出"做个人吧"。啊，做成了各式各样的表情包，所以当代文化说要做自己，可是却越来越多人看出了他的问题所在。所以做自己，我刚才的分析有很多很多的盲点啊。我们不要傻乎乎的，一天到晚人家说啊，做自己吧，这个守住自己的本心吧，就义无反顾的跳下去。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它也不能解决现代人的困境。下面我们要来看，打开圣经，圣经给我们的价值定位是由上而来，它既非出于传统的家庭社会，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做自己，它从哪里来呢？它是出于上帝。跟大家分享一段令我非常震撼的经文，下一张 slide。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位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4章3节里面，他对于什么是自我价值定位，什么是 identity，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而这个视野是跨时代的。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无伤大雅。I don't care enough。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为义。"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惊人吗？保罗被称为是最伟大的使徒，他也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宣教士。他说他不把自己的 identity，他不把自己的价值定位交给社群来判定。在当时的传统社会里闻所未闻啊，已经是非常具有颠覆性了。但是下面紧接着更奇葩的是，保罗说他虽然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我们知道其实保罗骨子里是一个挺自负的人嘛，我就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即便如此，他说我也没有资格来给自己下定论，来决定我自己的自我价值定位。为什么？因为他深知他的 identity，他的价值定位，唯有来自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下一张 slide，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在创世纪1章26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就是人的 identity，这就是人的自我价值定位，就是神的形象 God's image，这是非常非常荣耀尊贵的，这也是西方文化里面的所谓的天赋人权的基础。为什么人有权利，生来就有权利？为什么人那么尊贵？”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形象，God's image。可是世人却因为背叛上帝而失去了这个尊荣，失去了这个 image 被 damage，这个尊荣的形象被损坏了。在礼拜五福音之夜的那一堂信息里面，我特别谈到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背叛了上帝，从此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赤身露体，他们开始觉得惶惶不安，他们突然觉得没有把握是否被接纳、被爱，于是他们开始躲躲藏藏。这种对上帝的背叛，这种不把神当神、不认他、抵挡上帝、自己想当家做主、做上帝的仇敌，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罪。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了，今天一讲到罪，你就会想到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啊，当然这些都是罪。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最原始、最大的罪，就是不把神当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的那个 God's image 被 damage 了，我们就想方设法想要找寻替代品，我们用各种方法试图恢复这个荣耀。我们编织那个无花果树的树叶，编的裙子来 cover up 自己的丑陋，却始终徒劳。大家看到我这里有一张面额20元的美钞，我现在做一个动作，我把它揉烂。我打开来，我请问大家，现在它的价值是多少？你会告诉我它的价值仍然是20块。你今天拿到超市去消费，即使它是揉得烂烂的、脏脏的，你仍然可以拿这张钞票去购物。我们虽然背叛上帝，但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被造的，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里面仍然有神的形象，只是他被 damage 了。可是你说不要，我不要上帝，我要靠自己。我们拿出电熨斗，好努力的想要把它烫平，但无论如何你都没有办法恢复它原来的面貌。无论如何，它都没有办法像刚刚印出来的新钞有那个新钞的 freshness。无论你怎么样要恢复它，都是徒劳无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他为了要恢复我们尊荣的形象，耶稣付上了极重代价，就是走上十字架。因着他走上十字架，他恢复了我们尊荣的形象。因此，下一张 slide 里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唯有主耶稣能恢复我们里面那个破碎的 identity，唯有耶稣能够恢复人类原来的那一份尊贵和荣耀。约翰福音1章12节到13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一个权柄，一个 authority，你可以做神的儿女，是一个 privilege。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此，我们的新的 identity，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新的 identity 就是王子啊，就是公主啊，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没有人能够夺去，也不会被改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位我们自己的价值，自我的价值定位呢？就是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 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被造的极为尊贵的人。所以你看到从圣经而来的价值定位和之前提到的传统跟现代的价值定位，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第一，这一份尊荣，这个价值定位不是我们自己主张出来的，不是由内而外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你不必担心，不必焦虑，不必害怕社会不接纳而惶恐不安，因为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第二，上帝给我们的价值定位不是由外而内，它不是社会强迫加诸套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你不必担心成了国家社会利用的棋子，成了父权下的受害者。因为上帝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爱我们、接纳我们。即使我们背叛他，我们得罪他，他仍然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使我们的心在他里面得着那个安息，那个 peace。我们跟神之间本来是破碎的关系，本来是敌对的关系，但因着耶稣，我们有 reconciliation，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啊，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然后都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女，那多没特色啊！不是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成为一个个没有人格特色的 AI 或者是机器人。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独特。他深知我们的 uniqueness，他赐给我们不同的 talent，不同的 gift。我们不仅是他创造的，又是他用重价所赎回的。在约翰福音10章3节这里告诉我们，啊，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按着名，He calls his own sheep by name。这句话太美了。他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耶稣跟我们每个个体都有一份非常独特的 unique 的关系。当他呼叫你的时候，他不是叫绵羊1号、绵羊2号、绵羊3号，他认识你，他会直接呼唤你的名字。他呼唤我们当中的 Jason，他呼唤 Sherry，他呼唤志刚，他呼唤席之，他呼唤云婷，他呼唤振华，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而当耶稣基督呼唤他自己的羊的时候，凡属他的羊必要跟着他，因为这段经文说，既放出他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在座的各位，当主耶稣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倾听吗？我们愿意跟着他走吗？他可以让你和我成为那个最好的版本的我们。He makes the best version of you and me。最后，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的 buddy，我的好兄弟张国良弟兄的一个见证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碰过那种很命的老板，情绪不稳定，然后呢，这个在工作上一直嫌你，百般的挑剔，做什么他都不满意。啊，故意找你的茬，找你的麻烦。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国良。多年前呢，他在我们这里读 PhD，那个时候我们都一起在做学生那国良呢，就碰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 mean 的一个老板，每天都用很负面的言语来伤害他，说：“哎，你不行了，你不适合做研究。”嫌他英文差，哎，直接告诉他说：“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It's just a waste of time。”然后想让他知难而退，最后很狠啊，他还停他的 funding。你知道一个 PhD 怎么活？他还要养家啊，家里面有老婆，还有2个孩子。所以我们的国良弟兄他被逼着去打2份工，他是一个 PhD student，被逼着去打工，白天在 Panda Express 炒菜打菜，晚上呢回到Engineering Building。在我们的自工系里面呢，做 janitor，做清扫。他自己里面有很多的声音，他对自己有诸多的怀疑，他的英文不够好，研究上也不给力，人也很缺乏自信。可是你知道，above all，在这当中，我却看到国良心里面，他虽然是温柔的，但是他却有一股非常坚定的力量。 那个力量绝对不是他自己天生的，因为我很认识他，我知道他的个性，他没有这样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也不是从外在环境加给他的，因为他老板每天损他，还停他的 funding，他现在是四面楚歌，他哪来的盼望？他哪来的信心？他哪来的力量？可是我看到这位国良弟兄，他向上举目，他仰望神，他知道，他深知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自我价值定位是从上帝而来，不是老板你说我不行我就不行，不是老板你说了就算。而且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自己都认为自己不行。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摩西啊，摩西很内向啊，他的自我认定就是我拙口笨舌不会说话，可上帝偏偏要他去这个 confront 法老王，Let my people go，偏偏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把这个百姓呢出埃及，因为上帝说你可以，上帝说可以就可以，因为赐人口才的是上帝，不是摩西很厉害，不是他行，而是因为上帝与他同行。所以，我们这一位弟兄，他相信只有上帝说了算，他因为相信上帝而坚持下去，纵然连他自己也都不相信自己了。你知道吗？最后这个弟兄毕业了吗？毕业了，拿到博士了吗？拿到了，找到工作了吗？找到了。他现在在犹他州做教授啊。不仅如此，他前年还拿到了 tenure 啊，拿到了他的终身教职。他如果真的相信他的老板所说的话，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谁说了算呢？我们自己说了算吗？还是我们的老板说了算？还是环境说了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的人生价值定位，你的 identity 是从耶稣而来，那么耶稣所要应许给你的是与外在环境无关的，也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看法无关。和什么有关呢？独独和耶稣他的应许有关，那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下一张 slide，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他要给你给我的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自己那个坚固的价值定位，我的价值是不会随环境而改变的，因为我的上帝永远不改变，他 promise，他给我们的应许也永永远远改变。因为你，所以我，因为上帝的 promise，才有我丰盛的生命。下面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要请大家花点时间来思想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同时，我也想要问你：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你今天听见耶稣按着你的名呼叫你，他看见你了，他看见你在人群中。他呼叫你，他要把你从羊当中领出来，他呼唤你成为他的儿女，你愿意吗？如果你在会堂的现场，你可以轻轻的举起你的手；如果你在 Zoom 里面，你可以在 Chat 里面打 A。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我们的牧人，他要引导你，引导我。他告诉我们哪里有草可以吃，哪里有水可以解渴。当危险来到的时候，有豺狼虎豹的时候，他不会跑掉，他保护我们，他甚至甘愿为我们舍命。当我们走迷了路，他上山下海也要把我们找到，扛在肩上带回来，因为这就是牧人的心肠。你愿意跟随这一位好牧人吗？如果你愿意来跟随他，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如果你在会堂的现场，如果你在 Zoom 里面，可以在 Chat 里面打 A，如果你在 YouTube 里面，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让我们知道，可以和教会联络。我在说今天这篇信息里面，你看到那个传统上由外而内那种霸道的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自我价值定位，令我们窒息，使我们内心产生苦毒；而现代人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自我价值定位，更使我们陷入困惑、陷入孤独、陷入沮丧和绝望。 可是，如果我们的人生价值定位，如果我们的 identity 是从耶稣而来，那么耶稣要应许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找到自己坚固的价值定位，是不会随环境而改变的，因为他，所以有我。所以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此时此刻，你愿意相信他，跟随他吗？如果你愿意的，请你轻轻的举起你的手。如果你在会堂的现场，如果你在 Zoom 里面，请在 Chat 里面打 A。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我听了这2天的信息，给我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激荡，很多的struggle，很多的，我还是很多的不确定。但是我愿意更多的明白了解基督的信仰，我愿意和教会保持联系，我也盼望你可以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工知道可以进一步的来跟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所以有我。因为有你，所以我们有生命。因为有你，所以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主耶稣你自己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接纳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软弱无助的时候，你自己来寻找我们，是你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把我们从黑暗里面领出来，跟随你。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更认识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使我们能更顺服你。谢谢你赐福我们，今天还有上周五福音之夜的聚会。愿你保守，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